我们一起来看以赛亚书六十二章。我每一次特会都要稍微讲一下，因为我们这次还是有500多个第一次来的哈，就是你们在特会，我相信得着很多哈。那但是请回去以后不要去跟你的教会比较哈，不要对你的牧师说，哎呀，人家都怎么样，人家教会都怎么样，我们都没有怎样哈。这个比较是比较。是这个世界的体系哈，所以请不要去把这些带给你的牧师压力。如果你在这里得着很多，那我们应该是更带着这个神的充满着神的爱跟恩典同在回去，更谦卑的去成为你的牧师最好的帮助者，而不是去给牧师用比较而给他们压力。这样子呢才叫做真实的活在神的约中。好，那牧师看见你实在是因着活在神的约中那样充满了恩典对待别人，那样有爱心来服侍别人，而且牧师有没有什么我可以帮助你的，有什么要我为你祷告的，那这样子呢就会让神的国一直一直的扩展开来。好，我相信你们已经知道了，我只是就是还是得提醒一下。好，那我们一起看以赛亚书62章第8节。
耶和华指着自己的右手和大能的膀臂启示说，我必不再将你的五谷给你仇敌做食物，外邦人也不再喝你劳碌得来的新酒。
谢谢。这里讲到耶和华启示，好，他启示，他说呢，他指着自己的右手和大能的膀臂启示。那我们知道右手呢就是代表能力，他是指着他的大能的膀臂来启示说，我必不再让你的那个五谷就是你劳碌所得来的去给仇敌做食物，外邦人不会再喝你劳碌得来的新酒。你知道耶稣他钉十字架的时候，他的肋旁是被戳，被枪戳破的，所以这个立约呢就是要在身上有一个伤痕，一个记号来表达这个立约，双方要有一个这样的记号。这个就是表示那神说他要用他的大能的膀臂要来保守我们。好，我们再看一处49章，以赛亚书49章14到16节。
锡安说，耶和华离弃了我，主忘记了我。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不怜恤他所生的儿子？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看哪，我将你铭刻在我掌上，你的强援常在我眼前。
谢谢。神说哈，我将你铭刻在我掌上，我将你铭刻在我掌上。天堂唯一的一个人的手所造的，人手所造的就是耶稣手上的钉痕，好，就是整个天堂都是神造的，神的荣耀充满在那，只有人的手去做了一件事，就是耶稣的钉痕带到天上去。那在天堂呢没有谁能够配展开那个书卷，在启示录那里讲到，只有启示录5章呢讲到，只有这位被杀的羔羊他配展开，也就是这位能够展开书卷的这位大能的神，他说我将你铭刻在我掌上，不是说你给我记住哈，你们就是这样子的，我爱你，你们却给我这个，他不是，他意思就是说我爱你爱到我这个全能的膀臂我愿意让你钉，成为我跟你立约的记号。这个立约我们讲了，这个遗传下来就是立约，他们就是在这个身上手上要有一个刻记，有一个伤痕的刻记。好，那所以这里讲到说基督徒教会常常会说，哎呦，神可能忘记我们了，哎呀，怎么现在主都不来搭救我，主是不是忘记我？好，神说我不会忘记你的，我都不会忘记你的，我把你 铭刻在我的掌上，我受死就是要来保护你，我是向着你守约施慈爱的神，我就是一直看着你，我要来保护你，我在天上我看到我的这个印记，这个就是我想念你，我为你付了这么大的代价，我就是要保守你，我就是要保护你，我要用我全能的膀臂来保护你。那伤害你的，那摸你的，就是摸我眼中的瞳仁。好，我们知道瞳仁没有人可以碰的，你稍微碰一下眼睛马上把它盖住的。好，也就是说谁摸你就是摸我眼中的瞳仁。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吗，立约是一个这样使得使我们有安全感，好，使我们有安全感，我是神铭刻在掌上的，我是他这个用极大的代价，他愿意把这个带到天上去，永远记住我是他所爱，是付了极大的代价要来得着我们的。你知道在南美哈，南美洲在那个亚马逊河的流域里面哈，有一些原始的部落，他们还住在那个地方哈。那这些原始的部落呢，他们彼此语言哈有一些差异哈，只要一沟通不良就很惨了哈，就会惹来杀身之祸这样哈。那有一个宣教士，他就在那个地方哈，很多年在那宣教，因着神的爱呢，就好多不同的酋长就跟他立约哈，跟他立约这样。那所以呢，这个宣教士的手上就有好多的这个刻痕哈，因为他们立约呢，就是我这边割一刀，你也割一刀，然后我们的血液流出来，我们的血液，我的血液跟你的血液这样融合在一起，就是表达我们的合一，我们生命是合一的哈。那有的呢，再用一个烙印哈，一个烙印烙在这个上面。使它成为一个疤，就是一个记号，我们是这样立约的。那这个宣教士呢哈，这个手上就有很多的这个刻痕哈，立约所画下的刻痕。那他呢，如果他遇到危险哈，有一些人想要抓他要伤他的时候，他只要把他袖子卷起来给他看哈，那些人马上就不敢了，马上就逃走。为什么？因为他只要敢伤害这一个宣教士，他这个手上的这个每一个跟他立约的部落哈，这个酋长呢，他就会停下他的工作，会把他整个族都招聚来跟这个人对抗，好，直到把他扳回公道。所以在那个地方呢，大家看到这个宣教士只要把手这个拿出来哈，袖子卷起来，大家就赶快逃走了，因为有这么多的部落是跟他立约的，酋长跟他立约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吗，立约是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好，那你知不知道在你的身上也是有印记的，是神跟你立约，我们受洗就是披戴了基督，披戴的基督，他的印记在我们的身上。好，那所以这不是一件小事，是代表神跟他整个的天使天君，他都要来保护你，都要来保护你。但是我们这一边，我需要有这个立约的刻痕，我这边我需要活在这个约中，我的这个保护没有办法临到我们的身上。我们来看一下哈，但以理书第六章第十节。
但以理知道这禁令，盖上了玉玺，就到自己家里，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
好，谢谢。好，但以理呢，他一知道这个禁令，什么禁令呢？就是说30天里面，不管任何人向王以外的任何神或人哈，求什么，就是有跪下来求什么哈，必扔在狮子坑中。那但以理他一知道了以后，他怎么样？他是不是说神啊，那就我现在哈，我要祷告哈，我就回到我的房间里，我不要再面对着这个窗户这样哈。那就说不要让人家知道哈，30天哈以后我再来面对耶路撒冷来祷告。但以理是不是这样？不是，他就怎么样？他 他说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跟素常一样，那跟素常一样。但以理这时候他已经70多岁了，好，那而且他楼上的窗户就是这样开向耶路撒冷，好，禁令来了他照样做他的事，他跟神之间是没有改变的。我们跟神立约就是这样子，好，你怎么样活在神的约中，就是我不敢发生什么事，我照常这样的亲近他，我照常的服侍他，好，这个就是约，就是这样的不改变。我照常的，他是我最重要的，他是我唯一所敬拜的。地上的王是在我们天上的王之下，因为我们的王是万王之王，这样。好，那但以理就是这样，结果呢，果然被扔到狮子坑里去。好，但是结局呢，好，我们看一下哈，在这个第2223哈。
我的神差遣使者封住狮子的口，叫狮子不伤我，因我在神面前无辜，我在王面前也没有行过亏损的事。王就甚喜乐，吩咐人将但以理从坑里系上来。于是但以理就从坑里被系上来，身上毫无伤损，因为信靠他的神。
如果你认识你的神是与你立约的神，你就会那样的安稳，全心的信靠他，你就不会在发生任何的震动的时候就变成一直在看环境、看人、看那个禁令。那但以理他就是这样，好，他知道他在神面前无辜，因为他对神就是这样子的委身，好，就是神真的是最大的，是最大，而不是保护我自己的身体。当我们想要自己来保护自己的时候，那神就不需要保护你。这个立约就是你去信靠他，完全的把命去交给对方，好，接受对方的保护，这样。那否则你就不需要立约了。那这个但以理呢，结果呢，他身上毫无伤损，是因为信靠他的神，信靠他的神。好，那我们看28节哈，他说结果呢，这个但以理哈，他在大力乌王在位的时候，还有古列王在位的时候，他大享亨通，大享亨通。好，也就是说这个约哈，约如果没有经过环境的危险可怕的时候，你不知道这个约的厉害。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就像那个这个宣教士哈，这个南美洲这一个宣教士，如果他没有遇到那个敌人要来伤他的时候，他把手一举起来，他才知道，他就不会知道说，哇，这个立约是这么厉害的，是这么有能力，大有能力的来保护你。那但以理也是哈，所以神跟我们立约，我昨天有讲到，前天有讲到。立约就是他有一个计划，他有一个旨意。他跟我们立约，他的计划是什么？他的旨意是什么？他要夺回我们，回到他起初创造我们的那个荣耀、尊贵，还有跟他之间是一个坦然无惧，而且很亲密的关系。灵魂体向着他完全的敞开，对他跟他之间是那样的合一。还有呢，他要得着我们跟他一同执掌王权，在这个地上执掌王权。那这个是他约的目的，跟我们立约的目的，他的旨意。那然后呢，他整个在你一生，他都计划就是要往这件事，你这一生发生每件事都是为了来成就这件事情。所以神让我们发生一些不公平的事、危险的事、生命这个交关的事情，是做什么？就是要借着让我更来认识我的神是保护我的神，我这时候就更来依靠他，以至于我跟神的关系就更好。那我跟神的关系更连在一起，因为这样信靠他，紧紧的跟他连在一起的时候，那神的权柄、 能力就更临到我的身上。所以跟他在地上掌权不是一下子忽然间你就好像充满了权柄能力，是借着生活每一个危难，每一个紧急的事件，每一个不容易的环境，我都来认识这位跟我立约的神，我来依靠他，借着依靠他，然后呢，这个我就越来越得着权柄能力流到我的身上，因为我信靠他，我跟他合一。这样弟兄姊妹你了解吗？所以不是说立约就是让我啊从此被抬着花轿就这样上天堂去，不是的，这样耶稣不需要在地上过这个常经忧患多受痛苦的生活。好，那也就是你在地上耶稣怎么过日子，他所经过的路，你如果也走这样的路，你就发现那个复活的大能，约的丰盛荣耀就一直临到你的身上，你就一直被改变，一直被改变，就是这个意思。那但以理这样的爱神，神居然让这种事来临到他身上，人家要陷害他，嫉妒他，所以就叫王立了这样的禁令。好，那但以理他如果在那说，神啊，为什么你让这种事发生呢？好，这样子我生命就危险，我死了对你有什么好处呢？好，那我还是这30天先不祷告好了。好，那先跟你请假。好，这样子我才能够在这个国家继续为你效力。是不是有很多基督徒都是这样的祷告的？一发生什么事情，主啊，我先跟你请假哈，等我退休以后再服侍你。好，很多基督徒都是这样子。那而不懂得在那个危险不容易紧迫的底下，神正是要借着扩张你那个狭窄的生命，因为神要给你他的生命是一个辽阔的生命，是一个不会那么容易被惊吓的生命，这是神的心意。所以弟兄姊妹一定要明白这件事，也就是说但以理他照常的这样，他不被这个禁令有任何的影响，他素常照常这样子，结果呢他就得着更大的权柄，神就怎么样给他更大的威荣，他就成为这样几个王的在他面前大享亨通，然后神可以借着但以理帮助古列王，影响古列王，然后使他的百姓可以被掳的可以归回。所以呢，神都有计划的，每一个与神立约的百姓，神在你身上的计划是都是大的，都是重要的。可是如果你每一次一发生什么事，你就自己选出另外一条路来，一看因着别人的一个不完全，我就又弃绝了神，我就觉得这样不可靠，我就又走出另外一条路来，你就一直没有在他的约的保守跟祝福的底下，对吧？好，所以你与神立约，所有临到你的事都可以成为你的祝福。我们有一个弟兄哈，他在我们教会信主受洗以后，他就去读伯克莱大学。好，那读伯克莱大学呢，那个礼拜五呢是他们的社团的时间，可是礼拜五是我们单身的弟兄姊妹的聚会，亲亲小家。他就礼拜五去了以后，去那边，然后他就都来聚会这样。他上大一哈，他每一个礼拜五都来聚会。结果呢，到他要期中考的前两个礼拜哈，他就跟他的组长讲说，我要考试了，我想我不要去，我这个礼拜就不要去聚会了哈。结果那个组长呢，本来说好，5分钟以后又打电话给他说，哎，我有感动，我觉得你应该要来聚会，哈，那对他很为难这样，哈，那大家都知道伯克莱那功课压力很大，特别大一一进去，大家都很紧张的，压力很大。那结果呢，后来他就很挣扎，很为难，但他还是顺服了，哈，那他就来聚会。结果他本来一想说，聚会从聚餐一直到聚完会3小时，再加上来回车程，一共要5个多小时。好，5个多小时，我可以读多少书啊？你知道他们这个到了期中考的时候，期中考、期末考，大家都是带着睡袋去图书馆读书的，啊，去图书馆读读读读，都要睡在图书馆了。 好，那他就觉得哎呦，我这样一去就要这么多小时，可是他就觉得好吧好吧，很挣扎，他还是来。就那一天他来聚会，他大大的被圣灵充满，大大的被圣灵充满。也就是说，你跟这位神立约，神每一件事情都一直要快点改变你，让你长大有基督的身量。可是我们常常会环境有一个不容易的事啊，遇到考试啊，遇到这个家里发生什么事，那我们就常常把神在我们身上的建造的进度就暂停，好，因为我现在没空。那神其实就借着这个压力，这个紧张的时候，正是要把他的丰富来倾倒在你身上。所以你想，他大大的被圣灵充满，他回去以后，他读书就更有从神来的恩典，从神来的智慧。然后结果他第一年完毕了哈，你知道他的成绩哈，他的成绩是第一学期完毕修三门课哈，三门课呢一个 A 两个 A 加。本来他的爸妈都担心啊，看他这个五六日全都在教会，好，都在教会啊，没什么读书，就很担心他这样啊。结果看他功课这么好，好，那这个只是第一学期，接下来呢，而且他的这个 A 加两个 A 加是经济跟统计，是他学商学院的本科很重要的。接下来他说他每一学期所有他的本科目，他几乎都是 A 加。同学们哈，他说无论信主的，无论外邦人都很稀奇，都以为他是天才。好，他说我高中的成绩都比很好多个都差的。好，那他爸妈看见他所有的高中的同学成绩比他儿子好的，都变成他儿子现在大学的成绩都比每一个好，好，比他所认识的同学都好，所以他爸妈就放心了。不再担心说他整个都在教会这样子。好，那然后他大学毕业的时候，四年大学毕业，他说他没有一次停止过聚会。好，礼拜五亲亲小家聚会，礼拜六教会的祷告会，接着下午是他们亲亲小家的祷告会，哈，代祷勇士的祷告会，礼拜天是主日崇拜，就是都有聚会这样。哈，他说四年好，他没有缺过一次聚会。那他的成绩如果全部每一科都是 A 的话，就是 4.0 啊，那他是 3.9， 所以几乎就是 4.0， 那个 4.0 就是每一科都 A， 只要有一个 A minus A 减就是 3.9 这样。那他的成绩是 3.9， 所以是非常高的，非常高。可是他读书的时间都比别人少，他只有1到5的时间来读书。可是因为六日，他都在这个教会哈聚会追求神哈，以至于他1到5所有可以读书的时间，他都把握得很紧，好好的，不会胡思乱想，很专心的读书。好，然后呢，这个大家都这个商学院呢，好，他大一一进去，每一个社团都讲到，你来参加社团，你才会认识很多人，然后你找工作就没有问题。好，那商学院很需要的就是你要有工作经验，好，所以你要认识一些人脉，一些重要的人，好，那这样你才会有工作，所以关系到前途了，关系到你有没有工作。好，那但是社团的时间就是礼拜五，跟亲亲小家冲突，他就觉得主啊，我要把你摆第一。好，那所以他唯一参加的社团就是清新小家。好，那他的同学几乎每一个都去社团，那去社团的人也都非常忙，好，也有被整得很惨，因为要做很多的事，要认识很多人，好，所以每天都只睡几小时，好，这样参加社团的是忙得不得了。那他呢，就都在清新小家，就在认识神的上面一直的被增长。好，一直的被装备，然后生命一过内在生活一直的被建造。好，那结果呢，到大二下呢，他要开始再去修会计那一方面的，他就跟神讲，神啊，我需要有一个工作的经验，好，我需要一个工作经验，你要为我开道路。好，这样 结果呢，因为他没有社团，好这样，那结果他就打电话翻电话簿哈，打了十几，从 A 到 Z。找了十几间的这个会计师事务所，说我免费帮你们做哈，可不可以给我一个实习的机会哈？这个他们都不愿意，然后他还是照样来聚会。我就想到他，我就觉得跟戴怡理很像哈，就是环境好像对你的工作将来的出路都威胁了，他还是照样素常跟素常一样的来敬拜神，来追求神这样哈。那结果他照样也去服侍青少年团契这样哈。然后他就那一次服侍青少年的时候，他就跟神讲说：“神啊，你知道我需要一个实习的机会，就这样而已。”哈，结果就他的邻居打电话给他。从来没有邻居打电话找他的，哈，就是说他的公司呢，他想请他来帮他公司做一个库存盘点，这样，结果那个库存盘点正是他要修会计修什么的，就是需要这个经验，哈，那神给他预备的就是这么刚刚好，就这么奇妙，哈，然后呢，大学毕业要找工作，哈，他没有认识任何人，可是他大四的一个教授。这个查账的一个教授，他有一次去他办公室，他就看见他桌上有圣经，哈，结果他就跟他谈，哈，就说到说，教授，哦，你不知道有没有认识什么公司可以帮我介绍，哈，我希望那个一个工作是稍微时间花的少一点，轻松一点，这样我可以比较多时间可以祷告，哈，就这个教授就发现说，哎。没有听过青年人，他说他希望工作，这个轻松一点，然后使他有多一点时间可以祷告，这样。结果你知道吗？后来他才发现，这个教授他是跟大公司合伙，他是大公司的合伙人，然后他认识很多大公司的。结果他就把他介绍去一个大公司，那个大公司的合伙人呢，也是个基督徒，这样。然后他进去 interview， 人家问他说：“你怎么会来我们公司啊？”他说：“因为我教授介绍的，我教授认识这个你们公司的合伙人啊。”结果每一个都说：“哦，很好，很好，很欢迎你来。”就这样，很快就通过了。然后他就在那个公司。所以你看，就说神向我们守约施慈爱，那我向着神也这样的守约，就是你是我最重要的。你是我最重要。那结果呢，他说他没有认识任何人，只认识一个教授，而这个教授呢就又介绍合伙人，结果他比他的同学们在社团那么多年所认识的都是更重要的人物，就是教授合伙人就够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你与这位神立约，你不需要一直要去打通你的人脉关系，好，很多为了要去做这方面花好多的时间精力，哈，是要去铺你的这个人际关系，可是你忘了要跟这位上面的打关系是最重要的，你跟他的关系好是最重要的。我们看一下这个诗篇25篇14节。
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他必将自己的约指示他们。
好，谢谢。耶和华跟敬畏他的人亲密，也敬畏他就是他是神，你就真的把他当神对待。很多人都说我知道他是神啊，他真的是神啊，啊，他是真神，可是你没有把他当成神来对待，来尊敬，来崇仰，来倚靠，来拥抱。好，那他说耶和华跟敬畏他的人亲密，好，然后呢他会把自己的约指示这样的人，指示什么样的人？与他亲密的人，是敬畏他的人。好，那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会把我的约向你开启，向你显明，向你彰显我约一切的丰富。好，那今天很多基督徒为什么过得那么贫穷？因为我们不跟神亲密，远远的，远远的，
我们每次聚会就是选最后面最边边的一个角落，可是如果抽奖哦，表演我们要跑到第一排，是不是？我们都觉得我在天堂只要坐最后一排就好了。你不知道圣经里面想说，这样的人到天堂会哀哭切齿，会哀哭切齿，咬牙切齿，我当初为什么这么笨，我为什么远远的离开神，他会非常的后悔的。而我们再看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三到十五节，
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
好，谢谢。好，那我们知道这个十五章是在耶稣已经跟他们施饼，这个施那个葡萄汁，就是跟他们立约了。跟他们立约以后，耶稣跟他们讲的话，那耶稣说，我以后要称你们是我的朋友，不再称你们是仆人，我称你们为朋友。那那个朋友的意思，其实朋友是立约的一种用词，那他的那个原文的意思就是有很亲密的很极深的爱的意思。那个朋友就是一个知己的意思，就是我称你为朋友，那个意思就是我跟你之间是有一个极深的爱，是这样的意思。好，那你看看这十三到十五节跟刚刚的诗篇二十五篇十四节两个对照，意思几乎就很一样。一个是说什么，一个是说他要向这个亲密与他亲密的人，敬畏他的人。好，那他这里是说什么，他说他跟他的朋友，然后呢他说我会把我的约指示他那这里也说我会把我从父所听见的告诉你们。好，所以这两个都是有很相同的意思在。好，就是神他跟我们立约，他是称我们为他知己，他要来跟我们生命联合，是一个亲密的爱。所以我看见但以理或者我讲到我们这一个弟兄，很多的弟兄姊妹都是，你会发现那些真实跟神是一个爱的关系的人，他真的一直在经历这个约的信实、约的丰富、约的可靠。这样的人你在末后的日子你就最有保障，最有保障。我们来看一处圣经我先讲到我们有一位姊妹那这一位姊妹呢，她就是在我们教会这个全时间上班做行政的工作这样。那可是她自己的孩子还非常小非常小，然后呢正是要训练他不用包尿布自己会尿尿这样子的时间可是呢他因为这个服侍这个工作进进出出进进出出，一会儿给他包尿布，一会儿又不包尿布，所以一直没有办法训练他的孩子这个自己知道怎么样来说他要尿尿这样。好，那结果呢这个孩子呢就他只要把他的尿布一打开，啪他就尿出来了。好，那他也不知道怎么办好这样他就是只是为这些事祷告。然后我们出去短宣呢这一位姊妹她就需要跟对方联络，要运多少的这个 CD 或者什么这一些那这个都是国际电话，所以时差的关系就变成常常晚上打电话，常常都打到半夜这样子那连续呢好几天就这样忙啊，又 email 啦，又这个国际电话这样那几天的忙碌下来那结果呢忙了好几天以后忙完了，结果有一天有一个同工就告诉他说以前安排的这一些送货因着有一些原因没有办法用就说要把这些再全部拿回来这样那结果我们这一位姊妹呢她说她就愣了一下，好像我这么多天的辛苦都白忙一场这样 然后他就看着他的女儿到现在还不会尿尿啊，他就很想哭这样子哈、哦。那个那就说我白忙一场，结果孩子也到现在都还这个样子这样哈、哦。可是忽然间转念一下，就觉得我不是白忙的，我所做的这些都是为神做的，我不是为人做的。现在虽然人现在这方面不需要，但是我做的这些都是为神做的，神都接纳了，都悦纳了。好，然后他就这样祷告说，神啊，请你眷顾我的小女儿，好，主啊，求你眷顾我的小女儿，让她可以自己懂得要说要尿尿这样。好，就这样隔天他的小女儿就跑来跟他讲，妈妈我要尿尿。他说他真惊讶的不得了。好，然后从那一刻开始他女儿就都会懂得要来说他要尿尿。弟兄姊妹，我们的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可是如果我们常常在那埋怨不信任他的爱，我们是在为人做，不是在为神做，我们就不在这个爱的约里面，我们不是在做他的知己。因为神借着一切的事情发生，都是要培育我们有他的王的品格。因为亚当的后代，我们整个是极大的堕落的，生病的。那神要培育我们一个品格，坚忍，对不对？一个耐心。还有呢，我们这个堕落的人就很喜欢成就感，哈，我写的诗歌一定要让人家有唱，多唱多唱，哈，我写的文章一定要让人家登上去，哈，就我们做什么事都一定要有一个成就，好像这样我才高兴，这个是满足我们的肉体。那这位姊妹她一转念，她明白，我做的是为神做的，不是徒然的。不是白费，特别我们常常觉得，我如果花了多少心力在一件事情上，哦，我完成一个作品，哦，我们就觉得这个作品要好好的被人家欣赏、使用、宣传，我们就在乎这个是我的成就。但是神他所爱的，他常常要让你好像徒劳无功似的，然后训练你有一个仆人感恩的心，就是。你不是要人的称赞，人的认同，人的赞美，你越要得人的赞美，那你天上都得不着赞美。你喜欢人的认同，你喜欢人的赞美，耶稣说他们在地上已经得了他们的奖赏，是吧？好，所以呢，你们如果那个听了 CD 好，内在生活的 CD 你们有什么得着，请你们不要来跟我说谢谢，好，这样我在天上还有一点点的奖赏。真的，我讲的是真心话，不要来跟我说。那你只要跟神说谢谢主，好，谢谢主改变你就好了。我其实最不喜欢扮演我现在的角色，我羡慕我们教会许许多多行政同工这些幕后英雄，是因着他们幕后暗地里的背地里那么忠心的在放这个 PowerPoint，好，以至于我们可以敬拜那么顺利。只要他们一觉得说，哦，都是在唱歌的，哦，我都站在台前，我都在幕后，人家都不知道我那么辛苦在放 PowerPoint 哈，哦，然后那么警醒啊，这样啊，他不知道，他只要一疏忽，我们大家敬拜就停在那里了，是不是？看不到歌词了嘛？所以这些幕后英雄。其实神在天上给他们记录，他们的奖赏是极大的。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有属天的价值观，看神的数学是怎么算的，这样好让我们做个聪明人。你喜欢在天上很富有，还是地上很富有？天上很贫穷？天上是永永远远的，永永远远的。所以我们做就不要去坐在人前，哎呀，这个又有一个挫折，哎呀，我好不容易做出来的又被退了，又不被接纳了，感谢主，主啊，谢谢你，我天上又有奖赏了，主你纪念。你要有这样的反应啊， 对不对？主就好高兴哦，这个孩子长大了，长大了，我可以再托付他更多的事。他已经越脱离世界的样式，我可以让他跟我一同执掌王权，我就敢把我的权柄托付给他。这就是神的心意。所以我们这一位姊妹呢，她说哇，她那一天极大的震撼，她为着神的信实、神的恩典，她心存的敬畏和感恩。对，你为着忙神的事工，你没有时间去训练你的孩子这个尿尿，你是在那沮丧埋怨，还是你有一个正确的观念，相信神啊，你去眷顾我的这个孩子，神一下子就可以使他这样了，不用你训练的那么辛苦了，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很多忠心服侍主的人，神把他的孩子教得乖乖的，又孝顺又听话，品格又好，自己又自动自发的读书，什么都自动自发，还成为爸妈的很好的帮助。不用你又要我一定要亲自教他功课，教他什么，然后大吼大叫，然后就变成给他受好多的伤害，是不是？你多多的去想到神，为神的呼召而活，你的孩子实在是蒙福的。那我们一起来看哈该书第二章，哈该书第二章第六节到第八节。
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过不多时，我必再一次震动天地、沧海与旱地，我必震动万国，万国的珍宝必都运来，我就使这殿满了荣耀。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万军之耶和华说，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
这里哈，讲到神借着哈该讲这个预言哈，这个事情是讲到对末世的一个预言。他说我必震动万国，万国的，他说我必震动天地、沧海跟旱地。好，那你会发现现在已经有一些开始在发生了。好，现在有一些地方整个村落就这样被海淹没，好，借着地震，哇，整个城市就这样淹下去。好，海啸又是整个城市这样淹没，你会发现现在已经一直在发生了，幕后的这个日子。他说我必震动，我必震动。好，那他说我震动万国呢，他说万国的珍宝必都运来，那个小字说万国所羡慕的必来到。万国现在都在羡慕什么？羡慕金钱能力，是不是？万国都是羡慕这个嘛，钱最重要。还有他们的军事可以扩张到什么地步，他们有怎么样的高科技，他们可以有拥有多少的盒子 武器，他们重要的就是羡慕能力，羡慕金钱。但是神他说我会震动震动震动，让他们明白他们最需要的就是耶稣，他们最需要的就是耶稣。他说我会呢，在第八节他说银子是我的，金子是我的。他说我会震动万国，我会震动全世界的经济，让他们发现金子是我的，银子也是我的，我是这些财富的王，我要给谁就给谁。所以有很多人就在说，很多人都讲到末后这个财富大转移啊，哈，经济这个财富会大转移，然后有些人就赶快去做这件事做那件事。好，其实那个大转移就是说有很多的财富会转到基督徒，转到教会的身上。其实神会转到谁的身上啊？不是所有基督徒身上，他转到你身上然后就被你扣住了，他怎么会转给你呢？啊，他转给你你就把它乱花掉了，浪费在你的宴乐上面，他怎么会给你呢？他财富会转给谁？他转给那些信任他的约、活在他的约中、忠心的活在他的约中的这些人。 这个财富他知道是不是他的，神把再多的财富给他，他都知道这是神的。神你要怎么用告诉我，我只是一个管理的人，我管家而已，到你口袋就扣住了，神怕给你，你知道吗？他把它震动掉了。所以神他要你是，就是说他整个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位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立约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免得搞出好多这个异端邪说来。基督徒很多没有从神的话语真实来认识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他说呢，我要震动震动，好，然后呢他说你们所羡慕的必来到，就是这位耶稣来到，他说我就使这殿满了荣耀。他震动的目的是要让人开始发现没了，这个也没了，那个也没了，开始来寻求神，好，来寻求神。那他说我就使这殿满了荣耀，就是我会在这个全地都被震动的时候呢，我会大大的浇灌教会，各样的神迹奇事会产生，好，那要使这个殿满了荣耀，彰显他的权柄跟能力。好，那神他震动埃及啊，这个超级强国，几个礼拜就把这个国整个震到完全的俯伏在屈膝在神的面前。那神说你看见了，我在幕后我会更多来震动万国，每一个国家都会被我震动。好，那要使人就当你环境这样被震动的时候，人就谦卑下来，人就开始寻求神。你看911一发生的时候，哇，那时候好多人不进教堂的开始去教堂，但隔了几个月以后就又忘了。所以神没办法，只好越震越厉害，是吧？震到人可以真实喜欢来到他面前，不要再离开他了，因为他太爱你了，他太爱你了。那然后呢？他说什么？他说这殿要满了我的荣耀。好，你看，当神在震动埃及的时候，他把以色列人分别出来。然后呢他震动埃及，震动到一个什么地步，使以色列人呢本来是埃及人所瞧不起的所藐视的，埃及人却拱手把金银都给他们。所以这个就叫财富转移，幕后的日子财富转移就是这样子。可是一定是转移到神可信托的人，神可信托的人的手上。然后神说什么？说我要使这殿满了荣耀，幕后的荣耀，神的神迹奇事会大大的彰显，大大的浇灌，是使徒行传加上这个埃及的那些神迹奇事都会彰显出来，都会彰显出来。然后他说呢，在这个时候呢，第九节，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在这地方我必赐平安，在这个地方我必赐平安。也就是说，当整个世界都在被震动的时候呢，神说我要把一个出人意外的平安临到这些活在我约中的这些人身上。那在路加福音21:26那里讲到说，当天使都震动的时候，人想起那将要临到的事，会吓得魂不附体，会吓得魂不附体。好，那你现在发现一些大灾荒已经是这样，海啸一来，哇，就这样。那当臭氧层越破裂越厉害的时候，各地的那个很可怕的事会一直发生。我们现在已经经历到天气很奇怪，很奇怪。好，那神借着震动这些，但是他会分别出那些真的活在他约中的这些人呢，神会在这里有超自然的事一直的发生。就像我刚刚讲，我们这一位姊妹，这一位同工，她是个两个孩子的妈妈，那么小的孩子，但是她有呼召，她有意向，她要来做这方面的行政的事工， 就是他有负担要去做这个 CD， 好，他觉得他制作这些 CD 呢，就是可以去祝福世界各地的人，好，所以这是神给他的感动，因为他自己借着过内在生活，他怎么样整个生命的改变，他改变，他而且祝福了他整个的家，所以他就有这个负担要去传递这个内在生活的信息，好，那所以他是从神领受的负担去做这个书房的这个工作，好，那可是孩子这么小实在是不容易，我知道是不容易，可是呢他就是这样子的活在神面前，使他本来那个生命，那个是一个只顾自己追求的自私自利的生命，现在变成是常常这么忙碌当中可以去服侍很多人，而且成为每一阶层他的领袖的帮助者，好，然后呢在学校又去为那个学校祷告，又去在学校老师面前传福音，有非常好的见证，好，然后孩子们也跟着他，孩子们这么幼小的孩子，因为看见这个榜样，孩子也自己会祷告，也会祷告，那你看他借着这样子祷告，他的女儿学游泳，那游泳呢这个夏天结束的时候他才换气才学一半，他就希望他能够把换气学好，好，那就跟女儿讲，女儿说好，可是呢就天气冷了嘛，已经开始进入冬天了嘛，啊，他就怕天气太冷，然后他就祷告，每一次祷告礼拜六日就这样，每一次祷告真的六日就不下雨，我们是已经雨季了，可是他六日就不下雨，一到五下下，可是六日就不下，好，然后呢他就有一天在游泳池旁边，他的一个另外一个这个妈妈哈，就说：“哎，今年的冬天为什么都还没来啊？哈，怎么天气都还不冷啊？哈。”那他就跟他做见证，说：“因为我每个礼拜都这样跟神祷告。”就那个妈妈就跟他讲说：“哦，这个礼拜哈，气象局报告这个五六日都会下大雨的。”哇，结果他就带着他女儿又这样祷告，结果这个六日又放晴天了，又放晴，不是只有一次哦，是好几次都这样，结果这个家长呢就问他说：“哎，你信的神是怎么样的神啊？”他就可以跟他传福音了。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末后的日子神会兴起许许多多的家庭主妇，哦，在公司里上班的各行各业的，名不见经传的，可是他真实的活在神的约中，以至于呢，神的约的大能在他们身上那样的彰显。当神在震动天地万物的时候，这些人一祷告，哇，人家就死人复活了。神会用许许多多这样子的，名不见经传的，这是神所要做的。那我最后讲，我们有一个青年人哈。Christopher， 他呢17岁，哈，这个在去年的10月，哈，那他得了一个病叫C1Q， 哈，啊，那这个 C1Q 呢，全世界有13个人得，11个都死掉，哈，那他就是在 LA 的时候，这个医生宣布是这个病，而且他全身水肿30磅，哈，那个。家人都抱头痛哭，好，弟兄姊妹，你知道末后的日子有许多的疾病会带给人极大的绝望，末后的日子许多病都没有办法医的。后来我们教会就为他祷告，就3天内忽然间他的水就出去了，整个20-30磅的水都出去了，哇，医生都吓一跳，他就说：“哇，这个你们真的教会的祷告真的是很有力量哈，这样。”那结果呢，后来就把他就叫他来这边，他就是敏文的外甥，就叫他来这边哈。那来这边就休学1年，来这边，那来这边的时候呢，哎，他的水又肿起来了，又肿了一样，又是20-30磅这样哈。然后哇，那个脚好像象的脚这样子，哈，这样。然后这个第二次再肿，就变成把他的皮就裂了 ，stretch mark， 所以就嘛就裂，所以他躺在床上呢，那个水会从皮肤渗透出来，渗透出来床单就湿了，这样，然后身体非常的弱，啊、吃很重的那个类固醇的药，然后又其他很多药要来抵挡类固醇，又会带来各样的高血压、各样的眼睛什么各样的病，这样，好、哦。一把药这样吃啊、哦，要为这个祷告求主，让这个药不要给它产生副作用。但是那个是一定有很强的副作用的。好、哦，那结果后来那个时候他就来参加聚会，他刚开始来聚会都只能参加，就是唱完诗歌他就要躺下来，因为身体非常弱，没有体力这样。好、哦，然后呢，但是就是叫他在家里好。哦每天要读神的话，哈，每天读五篇诗篇，从这个五篇的诗篇里面，哈，去选一些经文起来赞美神，然后去宣告神在他身体上的主权，哈，那他就每一天这样哈，那每两小时就要做一次。好，每两小时就要起来赞美宣告神的话语，这样哈，这样啊，那然后宣告完了以后，又要开始斥责希望 Q 出去，哈，这个高血压出去，哈，就要这样征战。然后呢，每一个礼拜要参加16到18堂的聚会，哈，这样，那就这样子呢，他就身体就那个类固醇的药就一直减，一直减，一直减，一直减，哈。然后他是去年10月来，哈。到今年的1、2月，差不多1、2月的时候，他就已经都好了。1月那个冬令会的时候，哈，还不行。回去的时候，哇，我们很多人又在为他征战，那个仇敌攻得他整个痛到不得了，痛就这样。然后，哎，又好起来了。就是一切就是靠祷告，宣告神的话。赞美神所做的就是这样子，还有每一天2小时就这样赞美一次，好，这样。那他现在不但好了，而且医生很稀奇，都不知道他是怎么好的，好，因为没有药，到现在没有药可以医的。但是他现在最主要不只是他好了，好，他跟神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一个爱的关系，好，那所以呢，他现在仍然每一天2、3个小时在祷告，然后读神的话，好，宣告神的话，好，这样。那他前些日子呢，他就回 LA 想去看他以前的同学、以前的朋友，好，想跟他们传福音，哈，想看看他们。结果他一回去以后呢，他的同学就送他一个 game， 哈，那这因为他们以前在一起就是这样，就是只是玩 game 这样子，哈。他回来以后，哈，他回来以后，隔天，他的阿姨就看见他怎么在那痛哭啊，好，就问他，他说因为我看到我的同学都在过，还是在过我以前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过的那种生活，就是生命没有目标，没有方向，好，就是只是读书，只是为了找一份高薪的工作而已，好，然后时间就是其他时间都在玩 game， 好，他的没有生命的意义，没有找到生命的方向，好，那他呢，那个里面为他们痛哭，那个是从神来的，因为他自己以前也是这样子的，但是他现在他找到了他生命的目标，他找到了神在他里面极深的喜乐跟满足，他跟神不是只是一个宗教的关系，也不是只是一个被医治的关系，而是他跟神是一个亲密的关系，是一个朋友的关系。所以他的祷，他现在他这一次特会也有去青少年那去讲道，就这样才信主1年多，哈，神的话，哈，然后呢，他现在不只是以前是有时候背一节一节的圣经，他现在是一整章一整章的圣经在背，哈。那他回 LA 的时候呢，他的外婆，哈，外婆腿痛，他就为他外婆祷告，哇，他外婆说。好像那个火这样烧下来，而且是烧进骨头的里面，好，他就说，这个孩子里面有神， 哈。这个，因为他外婆以前听到人家说祷告啊，有这个烧啊，很烫啊，他都不相信。好，可是他这次他经历到，好，他就说，哇，这个比我买那个狗皮药膏还有效。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神跟我们立约。那我刚刚讲的几位弟兄姊妹，你会发现神在他们身上的这个恩惠跟慈爱，都是因着他们跟神之间亲密的关系。我们最后就看一处圣经就好，耶利米书三十二章，耶利米书三十二章四十节，
又要与他们立永远的约，必随着他们施恩，并不离开他们，且使他们有敬畏我的心，不离开我。
好，谢谢。这里讲到他神说要跟他们立永远的约，好，那这个约是要做什么？随着他们施恩，随着他们施恩，就是那个恩惠慈爱要一直追随着你，好。然后他说，并不离开他们，好，且使他们有敬畏我的心，不离开我。你看神这样随着我们施恩不离开我们，目的不是让你就是去享安乐啊，好，安逸的生活，过你喜欢过的生活，不是。他这样的施恩是要什么？要使你敬畏他，然后不要离开他。他这样的施恩随着你，是要你因此开始来跟随他，来与他同行，不离开他，来敬畏他，做他要你做的。这就是神跟我们立约的目的，好，因为只有借着这样，才能够恢复这个目的，要恢复我神在我们身上的荣耀、美丽，得着神所给我们的权柄跟能力，在这个末后的日子执掌王权。那弟兄姊妹，在末后的日子，真的是会有许许多多的震动，好，很多的疾病是叫人无助、没有盼望。很多都是抱头痛哭的，但是神需要你在这个末后日子起来，起来，活在他的约中，活在他的爱中，跟他有一个亲密的关系。你的信仰不要只是一个好像在守一些仪文规条啊，我就是要做礼拜，我就是要十一奉献，啊，我就是要有一些服事，不是只是这样。是因着我跟他的这个爱的亲密，好，那 Christopher 他当时这个一生病的时候，好，哎，他的妈妈就这样圣经一翻开来，神就给他这个经文哦，就是诗篇九十一篇十四节，神说，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他求告我，我就应允他，他在急难中我要与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贵，我要使他主享长寿，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好，那神真的那么信实的成就，真的那么信实，连医生 Stanford 的医生都跟他讲，你的病很严重，很严重，你知道吗？就一直跟他讲，因为那个医生自己也没办法，不知怎么医，没有药方的。可是神说，因为他专心爱我，专心爱我，我就要使他尊贵，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好，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在这个末后的日子，各样被震动的时候，你可以在那享平安，而且神各样的超自然的恩典、神迹奇事，会借着你而彰显，就是在乎你愿意专心的爱他，专心的爱他。当各样考试的压力、工作的压力、经济的压力、家庭的压力，好，各样的压力临到你的时候，你这时候怎么样？照常的读经、祷告，照常的晨更、灵修，照常的十一奉献，照常的服事，照常的等候神，照样的来赞美他，照常，照常。所以你如果你没有养成灵修读经习惯，你一定要好好开始养成，否则一震动的时候，你更是没有一个照常可以去照常，你知道吗？ 好，所以你一定要养成，你现在平安稳妥，你就已经照常在亲近他，在读经祷告。当环境震动来的时候，你就可以像但以理一样继续照常这样，照常这样，而且一直跟神亲密。这时候就是神要让你去经历他的平安，让你去经历他超自然的供应、超自然的恩典的时候，在这个末后的日子，你会发现我们需要活在神大能的保守中，活在他的信实中。好，那这次的特会讲到第一篇，讲到我们要活在神的恩典里面，活在神的约中，就是活在神的爱中。活在神的约中，就是活在他的计划里面，他的旨意里面。活在神的约中，就是活在他的舍己的里面，拨开破碎舍己给予的里面。活在神的约中，就是活在他的信实、他大能的保守中，行走在他的大能中。好，那我们一起来唱这一首诗歌。我希望我们真的是听了以后，我们回去，好，这个也许你的环境是像旷野一样的，不容易软弱，或者是这个世界整个就是旷野一样，一直要淹没你，一直要压制你。可是呢，你在那里站住，去信靠这位爱我的神，在那个地方是正是让神跟你的爱的关系一直在增长的时候。那个所有的不容易的环境，都是立约的神要跟你亲密的时候，也是他要释放他的拯救的大能、他的权柄能力到你身上的时候，你要把握，照常的来爱他、敬畏他。好，神要一直追随着你来向你施恩。